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四世纪哈，实在你如果问我的话哈，好像圣经里面不应该有这卷书的。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有这卷书，当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没有一卷是不应该有的哈。我有另外一个意思哈，所谓不应该有这卷书，或者有这卷书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写法哈。我的感慨在哪里呢？各位，就是这里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死了以后，换句话说这是约书亚死以后的事情。那么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说不应该有这件事，就是在约书亚四世纪里所发生的事，应该在约书亚记里面已经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稍稍复习一下，稍稍回想一下，摩西每一个神的仆人在这个世上哈，我们信靠主都是成功的，我不喜欢用成功这个字哈，但是就是成功的，我们都是得胜的，成功的。那么但是我们在世上不管怎么成功，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都是失败的，或者说我们都还在期盼啊，因为我们希伯来书说神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完全啊。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的话，没有完全得到基督的话总是不完全的哈。我们回想一下，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一件事，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在盼望一件事，就是上帝要给他们的那块地，上帝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所兴起的那个国度。那这个盼望呢，随着以色列人到了埃及，然后在那里做了400年的苦工，你可以说是没有实现。那然后好，感谢主，神兴起了摩西，就带领了差不多200万左右的群众，那么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领受了律法十诫，跟上帝立了约，然后进入了迦南地。那么很可惜，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因为不信，所以他们就要多走了38年，他们其实就没有进去哈。好，那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如果照我刚刚讲法，约书亚记也是圣经里不该有的一卷书，就是如果以色列上一辈有信心的话，在约书亚记里面所发生的就是把迦南地征服的事情，在摩西的时代就应该做好了。那么可惜摩西没有信心，那个时代没有信心，所以摩西时候应该完成的事情没有完成，要留到约书亚来完成啊。我们感谢主啊，虽然已经拖了38年或者40年，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他们很胆怯，他们真是我想包括约书亚在内都吓死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么一个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跟这么多人对抗呢啊。这也是各位不要把这些圣经只当做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这都跟我们有关系。你每天每个时候都会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是上帝要给你的地方，但是又是充满了仇敌也充满了艰难的地方。那么约瑟亚去，可能他非常的害怕，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做很奇妙的事情，当他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啊，这个是根据妓女拉合所讲的话，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心都化掉了，根本没有任何敢跟以色列人作战的那个心。那么我们也记得他们进到那个地方，他们得了很大的胜利啊，耶利哥城不战而垮，他们照上帝的话每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然后一声吼叫，那个耶利哥城墙就坍了，于是他们就得胜了。好，这中间虽然还有亚干的事情惹上帝的愤怒，但基本上是胜利的，继续不断的胜利。我们看到甚至在圣经里面一个当然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件事情都是上帝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啊，但是约书亚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迦南的5个王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上帝听了约书亚的祷告， 那么上帝听约书亚的祷告，那天有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冰雹帮他们作战得到胜利，然后日月停止不动，这个学科学人到今天还在设法解释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最那个心会跳动的，就是说在这个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四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我绝对不会说以后上帝不听人的祷告，或者说以后上帝听人祷告的强烈度不像这一次这么强烈，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叫约书亚和就作者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就好像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件事。在这是以前在这是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一天的。这一天，而且你从下面去看，他不是听人祷告而已，因为这一天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啊，以色列获得胜利。然后就是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耶利哥城的陷落，讲到迦南五王联军的失败，讲到以色列人一直不断的得到地，然后他们可以分地，他们就是这块地是他们的了。那么我们在约书亚记最后到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感动哈，就是当在约书亚记一开始讲的时候说，这个讲形容约书亚就是说他是摩西的助手，这个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他是摩西的助手，你说他本来就是摩西的助手嘛。但是摩西你知道是谁？摩西圣经上讲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不是一个小字眼，耶和华的仆人是很重大的字眼。那些被上帝重用的，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包括几位先知，包括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才称得起耶和华仆人这几个字。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一开始，他好像还承受不了这样的头衔，不过感谢主，在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那么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啊，就是他把上帝给他的工作也完成了。如果摩西的时代百姓就听上帝的话，那么就不约书亚记就不一样了，早就得到那块地了。如果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和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上帝的话，也不会有士师记了，就是所有的仇敌真的彻底的完全的消灭了。可是当我们看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的，原来在约书亚的时候，当然你看约书亚记已经发现这个事情了，就是你在约书亚记里你已经发现原来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迦南人并没有被消灭，我们继续要做事。好，那么以前人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完，好吗？没有做完，我们也不要再抱怨，也不要再说你留给我的是烂摊子，你留给我的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遗产，你留给我的是我还要去花力气去解决的痛苦的事。好，我们也不抱怨了，不管上一代留给我们是多好或多糟糕的东西，我们靠着上帝继续往前面去做哈。这里面第一节哈，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单看这节经文，我觉得还是很正面。那个你把这个跟约书亚记做个对比，我说这两个圣经几乎是在从起码从第一章开始处理同样一个问题。中间相隔了百年，但是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差不多百年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消灭迦南人。那么约书亚要消灭迦南人的时候，上帝拣选他，他该做这个事，他该带领以色列人做这个事。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你就看到没有人带领，没有人带领哈。我又想到教会上面的一件事情了，我认为持以下这种想法的人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虽然那个理论上好像不是全然错误，就是哈，教会里面啊，应该是 大家都被同样的圣灵感动哈，我们一起来，谁也不是领导谁的，我们通通是在神、在圣灵、在耶稣的领导下做事，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互相扶持的哈。也就是这种，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种纯粹的民主，我觉得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不管将来在天上如何，起码在地上，我认为是有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权柄的。那么当然我讲这些话都是现在最不中听的话啊，现在谁还服权柄，但是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那么在四世纪，你们到后面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那么在这里，不过这里呢还不算坏，在这里你没有看到接约书亚班的是谁，底下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士师好像是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们的权力不是很大。不过好像看起来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人还会去求问耶和华，他们怎么求问耶和华哈？有人说是借着乌灵土明那个东西在求问耶和华，我想大概也是那个是一种求问上帝旨意的一个工具哈，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说它是怎么样的哈。但是他们在求问耶和华，那这还不错啊。那你说康牧师，这你有一点自打嘴巴。你看，显然我们不需要领袖的，我们就是同心合意依靠上帝就好了。各位，可是恐怕不是这样。我是觉得，只要有人的地方，两个人以上的地方，就要有一个领导者。我是这样觉得哈。你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求问耶和华？看起来我们单看这节经文就是哦，圣灵感动啊，他们同心合意了。我觉得不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我认为在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还会去求问耶和华，而且我们从下文来看，他们是在同心求问耶和华，是因为有长老还在。各位，我绝对不是一个保守主义，我绝对不会觉得古的旧的都是好的。那我非常相信，我们建立在圣经上这个不变的传统、不变的圣经上面，我们可以不断的领受更深、更丰富的祝福。但是我的确觉得，传统主义抱残守缺不一定对，那个革新把所有东西都丢掉，我们自己来也是恐怕错的会更厉害哈。很显然，从第二章来看的话，如果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还知道求问耶和华，是因为一些长老在那里。那么当然，我也要对这些长老，我们也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件事，各位，你们我们都要注意这件事，就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工作人亡政息。什么叫人亡政息？就人死了就没有了。那个圣经里面的特点啊，我在圣诞节里特别讲到，如果我们是有圣灵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会人亡政息，我们是虽然死了仍旧说话。我们仍然因为圣灵的能力，上帝话语的能力是超越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哈。那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教会和这个团体，我们不会因为人的改变，我们亲近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敬畏上帝就改变了。当然神是借着人在工作，人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工作，那我们希望我们所表现的都是非常好的哈。好，他们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个是正面的一句话。不过我再一次说，从刚才来看的话，这件事不应该发生的，这个问题应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已经解决了。不过好嘛，感谢主，在这个时候还有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好，注意第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撵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和他同去。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哈，你在这里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按照出生的次序，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是西面，第三个是利位，第四个才是犹大。犹大不是长子，但是因为流便乱伦，西面和利位杀人，所以他们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成为一个领导的人物，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各位，如果你不熟圣经的话，你看这段圣经，你会把它跟创世纪连在一起，可是这段圣经的时间跟创世纪已经差很久很久了。我的意思说啊，他这里如果你要写的准确点，应该说我们应该谁先上去，耶和华说犹大支派先去，不是犹大。各位，犹大是几百年前，甚至差不多上千年前的一个人物了。犹大是好早很早，是犹大支派的祖先。犹大早就死掉了，他应该说是犹大支派先上去，然后犹大支派对西面支派说。可是在这里又是一个四世纪正面的地方，就是他们有 solidarity， 他们有合一。犹大支派好像一个人一样，他们同心合一，好像一个人一样。他跟西面也是同心合一的，一起去哈。如果你们的圣经应该跟我那个版本是类似的哈，如果你那本圣经跟我的版本一样的话，你看这一页的旁边那一页，就是约书亚记的那个最后一页底下，就有把那个十二个支派的地写出来。有一点我们不太注意，就是南国其实两个支派，我们通常以为是犹大和便雅悯，不是，南国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西面这两个支派哈。这是他们研究抽到的地方。那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原来约书亚记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打下来然后抽签谁是哪个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没有打下来，或者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得到了一块地，可是仇敌没有彻底的消灭，他们研究就要得那块地。从这个话来讲，我们生活中恐怕也是这样。上帝哈，这个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近前的事情告诉我们，这应该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讲的话哈，就是神已经把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气给我们，可是呢，我们又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又需要每天更多更新鲜的来得到这个地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大彼此之间是如此的合一，以至于圣经上说他们是好像一个人一样。然后他哥哥西面也是一个人，也好像是同心的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哈。各位回去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九到十四节，约押跟他的兄弟亚比赛有一次跟亚兰和亚门的联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他约押跟他的兄弟说，如果敌人强过我，你就来帮我，如果敌人强过你，我就去帮你，我们都为本国的民和神做大丈夫。那么当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真是非常的美。我们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荣耀上帝的名。各位，这真是，我是觉得人生哈，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强调，不仅是爱主，而且是同心合意的。如果你们在这个团契里面，如果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甚至如果不是这个教会，不是团契，有一天你到别的教会、别的团契，你务要找到能够同心合意、为主征战、彼此扶持的人。我如果有这样的肢体、这样的朋友，各位说真的，有一个就很棒了。何况你们在这里，我看好像可以有不止一个。你说哎呀康牧师，那有一个同心的事了，那只要有一个同心的就有二十个不同心的，那也没有关系哈，我们继续学习彼此的配合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 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